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英美澳三国齐谴责。日本休东亚城第二个乌克兰，赵立坚焦躁回应。疾病源头哪里来？北韩赖南韩投毒。大学生无知涉间谍工作，被中共诱入秘密科技。土耳其放行芬兰瑞典入北约，美国提供 F-16 战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沸沸扬扬而又仓促的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祝活动在7月1号下午结束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一日半访港行程，当日下午大概1点钟搭高铁离开香港。他抵达香港之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香港历经风雨后现在浴火重生，呈现蓬勃的生机，还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好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6月30日，美国白宫、国会和国务卿布林肯接连发表三项声明，谴责中共践踏香港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布林肯发表的声明批评北京当局以国安法来应对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行动。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谴责中共破坏香港民主制度，对司法机构施压，扼杀学术和新闻自由。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表示，国会方面将持续向北京施压，继续追究破坏香港人权和法治的官员的责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麦克利 Senator Jeff Merkley 和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 Representative Jim McGovern 都表示，希望所有的香港人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同一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外交大臣卓惠斯亦都共同发声，表示英国不会放弃香港。他们说25年前我们向香港及其人民做出承诺，我们打算遵守它。英国将尽所能要中共信守承诺，让香港再次由香港人管理，为香港人服务。作为全球自由网络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同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要中共履行其国际义务。澳洲外长黄英贤亦都加入谴责的行列。他发声明说，在港区国安法实施2年来，澳洲对香港的权利、自由和自治持续受到侵蚀，深感关切。他敦促中共政府和香港当局信守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中保障港人自由权利的承诺。7月1日，继任香港特首的李家超主持了香港升旗仪式。因为台风正在途经香港，因此有人形容升旗是在风雨飘摇之中。习近平没有出席仪式。另外，当局选择了在香港的道教场所黄大仙搭建升旗台，成为香港第一个举行升旗仪式的宗教场所，前所未见。以至于外界讽刺话，而家黄大仙变成红大仙啦，亦都有人话大仙冇眼睇，一早就走咗啦。习近平今次香港之行打破惯例，唔喺香港过夜，亦都系舆论热议嘅话题。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此版明夫分析认为，企喺习近平嘅角度，佢一定系唔想出嚟香港。但如果他不来香港，必定有人说他不重视香港，说不定会被人捉到把柄，被政敌攻击，所以他不得不访港为自己立威，但他不敢在香港过夜，除了怕染疫亦都怕抗议。可以看到中共对新上任的李家超团队并不放心，同时亦都说明今日的香港其实还未完全被中共牢牢掌握在手中。当日香港周街都是红旗、鲜花和横额，但是不少商业人士说，香港这个以自由流动、充满活力为核心的城市已经被完全摧毁了，香港已经演化成一个大陆城市，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罔顾国际条约、翻转事实的案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北约峰会上曾经表示，明天的东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对此深感危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指责日方老调重弹，实际上是为自己扩军强武寻找藉口。对于日本欢迎北约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投入，赵立坚说日本有意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是出于一己之私，在本地区挑动阵营对抗，制造对立分裂。他威胁说这个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中共军方亦都做出实际的挑衅，三艘中共海军舰艇在6月29号深夜出现在冲绳宫古岛东北海域。日方防卫省30号表示，中共这三艘舰艇在这半个月已经绕行了日本列岛一周。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做出反应，出动了部署于武壳的濑户武号护舰艇和拿巴第五航空群所属的 P3C 反潜机进行情报搜集和警戒监视。中共的这些挑衅举动被岸田文雄的危机感言做了印证。在6月29号至8月4号的全球最大规模海上环太军演中，日本军方积极参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改装之后的出云号直升机护卫舰具备起降 F-35B 的能力。美军拥有的三个濒海团，其中有两个部署到关岛和日本冲绳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国曾经在2014年和2016年两次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2018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美国撤回对中国的邀请。北韩境内出现疫情之后，现在开始指责染疫的国内患者是接触到和韩国边境附近的外国物品，而此打算将疫情传入的源头指向韩国。北韩官媒朝中社说，北韩18岁的士兵和5岁的幼童分别在军营和山区接触到不明物品，因此染疫，影射韩国投毒。该报还声称4月中旬以前，北韩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烧的病例都是因其他疾病引起的。路透社报道，其实北韩和中国的接触远远超过韩国。疫情爆发的初期，北韩大动作封锁中韩边境防疫，但由于北韩民生极度依赖对中贸易，经济重创之后只好解封，几个月之后就承认境内爆发疫情。但是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林月哲分析，北韩很难将疫情归咎给中共，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要再度加强边境防疫措施，而这样做会重创对中贸易。据了解，在韩国的脱北者团体有时会用气球偷偷发送传单或者物资进入北韩境内。今年4月下旬，脱北者团体再度违反韩国法令作此举动，但同北韩所指控的时间上面有差别。对于北韩的指控，南韩统一部副发言人车德哲回应说，脱北者团体发送传单的时间是4月25号、26号。比北韩方提到的最初感染时间要迟，而且南韩疾病管理厅等有关机构专家和世卫等国际组织一致认为，物体表面残存的武汉肺炎病毒不会传播疫情，亦未曾有过通过物资或者包裹传染的物传人的实证病例。车德哲强调，南韩政府因此认为病毒不可能通过传单等途径由南韩传入北韩。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透露，一些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被中共引诱到一家隐蔽的科技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对外隐藏了它的真实性质，令到这些大学毕业生不知不觉被卷入间谍活动。金融时报说，他们已经联络了140名潜在的翻译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在海南、四川和西安的公立大学英语专业应届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回应了海南仙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招聘广告。他们透露，申请过程中要经过考试，包括翻译技术含量很高的美国政府机构的敏感文件。 同埋要掌握中共关键情报目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的情况，并进行介绍。但美国联邦政府的起诉书2021年前就曾经显示，海南仙顿是中共黑客组织 APT40 的仿制公司，而 APT40 在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指令之下，渗透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中东的政府机构、公司和大学。海南仙顿公司和其他中共国安部控制的仿制公司入面的计算机黑客和语言学家，执行对外黑客攻击，令到中共和政府持有和支持的机构从中受益。金融时报透露，这些应聘的学生告诉他们在招聘过程中的经历，为外界提供了对 APT40 策略的深入了解。这些策略以生物医学、机器人技术和海事研究机构为目标，帮助中共更广泛地获取西方工业战略知识和摄取敏感数据。报道说，这些不知不觉被卷入的大学生可能会面临危害终生的后果。中共国家安全部用年轻学生的劳动力来做很多肮脏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会对学生的未来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共国家安全部很可能没有对学生解释这些潜在的风险。而被确定通过在海南仙顿工作和中共国家安全部合作的个人，可能在未来难以前往西方国家工作和生活，而出国是很多外语专业学生未来的主要目标。2021年7月19日，美国司法部指控四名中国公民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黑客活动，目标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数十间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为中共和中共所支持的企业服务。三名被告丁晓阳、程庆文和朱允敏是中共国安部下属的海南省国安厅的工作人员。早前由于土耳其的反对，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前景不明朗，但日前土耳其的态度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令到芬兰、瑞典入北约即将如愿以偿。根据路透社的报道，6月30日，拜登在西班牙马德里北约峰会的记者会上透露，美国支持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但他否认这个是土耳其同意芬兰、瑞典两国加入北约的交换条件，并且他有信心这笔交易会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前对芬兰和瑞典支持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和人民保护部队提出不满。芬兰和瑞典还在2019年对土耳其实施了武器禁运，种种原因都令到土耳其强烈反对这两个国家入北约。但在北约高层和美国的协调之下，土耳其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在28号表示，三方经过协议，土耳其和芬兰、瑞典签了一份备忘录，解决了土耳其的担忧，包括武器出口和反恐斗争。在马德里峰会上，土耳其改变了以往的反对立场，为瑞典和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扫清最后的障碍。而对芬兰、瑞典这两个在冷战时期都长期保持中立和不参与军事联盟的国家来说，申请加入北约是巨大的转变，而现在北约扩大也都已经成为定局。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